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据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说，美国以及荷兰将会在今黑年的夏季进一步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销售，对中国芯片制造业进行了连续的打击。这个是两国持续努力以防止它的技术被用于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虽然荷兰已经计划限制国内芯片龙头阿斯麦和其他公司的某些的设备出口，但是美国预计将会更进一步利用他们的长期影响力，阻止特定的中国晶圆厂获得更多的荷兰设备。荷兰政府、阿斯麦以及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都是拒绝对此置评。美国在去年10月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泛林集团以及应用材料等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工具，并且游说其他的拥有主要供货商的国家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为此而予以谴责，声称美方蓄意封锁束绑中国企业，强行搬迁产业，推动脱欧，并且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五角大楼在星期四表示，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在飞越美国的时候并未有收集情报。今年2月中国这个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引发了中国对美国情报的搜集的质疑，更加促成了美中关系进一步交互。
We believe that it did not collect while it was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我们现时的评估是他在过境美国或者是飞越美国的时候没有收集到情报。莱德表示，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减缓了间谍气球的情手，我们为此而作出了贡献。莱德并未有针对做了哪一方面的努力给予进一步的解释。今年1月底至2月初，这个搭载大量电子设备的巨大气球自西北部的阿拉斯加进入美国，并且是从东部的南卡罗来纳州飞来，途中飞越了敏感的军事设施上空，引发了大家对北京正在窃取重要情报的担忧。这一颗间谍气球在2月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上空附近被击落，并且被美国军方从大西洋打捞出来。多个美国国防部以及情报机构都对气球碎片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气球上安装了大量的美国商用仪器，有些安全可以是在网上购得，然后再配上中国特制的传感器以及其他的设备，用于收集影像以及其他的信息。美国伊朗问题特使马里星期四表示，有关他的安全背景许可正在接受审查，并且表示他预计相关的调查将会顺利而且是很快地结束，同时他开始休假。马利表示，他是被告知他的安全许可正在接受审查，他是未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信息，但是他预计有关的调查将会很快地得到顺利解决。这个证实了美国新闻网站较早时候的报道。他还补充说，与此同时他正在是休假。加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马利正在休假，但是没有说明原因或者是休假几长的时间，并且声称佩利代理了他的工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马利星期四被停薪休假，这个是今年加早时候由于他处理机密材料的调查而暂停他的安全许可之后发生。美国国务院以及马利都未有立即回应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请求，未有作出评论。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四突然访问乌克兰，并且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彭斯是第一位在竞选期间和乌克兰总统会面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彭斯对首先报道他这次行程的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说，他是相信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他还说，但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来到这一处，能够真正亲眼目睹乌克兰士兵在树林当中坚守阵线的英雄行为，看到伊尔平人民抵抗俄罗斯军队的英雄行为，看到家庭确实是在俄罗斯无理无端的入侵当中家园遭到炮击，这些令到他更加坚定了尽自己一份的决心，继续呼吁美国为我们的乌克兰朋友以及是盟友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根据报道，除了会见泽连斯基之外，彭斯还访问了穆什春、布查以及伊尔平，这三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俄罗斯摧毁。 而與此同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計劃在星期六訪問基輔，並且與澤連斯基會面，而在同一日，西班牙將會接任歐盟六個月輪值主席國。桑切斯的辦公室表示，桑切斯希望這次的訪問成為西班牙作為主席國的首次行動。彭斯訪問烏克蘭之前，俄羅斯導彈襲擊了烏克蘭城市克拉馬斯托斯克的一家薄餅店，造成了致命的襲擊。根據媒體的報導，俄羅斯當局似乎拘捕了蘇羅維金將軍，因為他與瓦格納集團上個星期的兵變有關。金融時報以及紐約時報星期四報導說，有關蘇羅維金的狀況的具體細節仍然模糊不清，但是俄羅斯以及美國的高層官員已經表示，這位高級將領已經是被拘捕。在有關蘇羅維金下落的疑問已經是流傳了幾日，因為自從6月24日瓦格納準軍事部隊向莫斯科進軍以來，他一直是未有公開露面。據說蘇羅維金和瓦格納首領普里戈津的關係良好，目前仲是不清楚身為親烏俄軍副司令的蘇羅維金是被正式指控參與叛亂，還是只是被拘留訊問。但是莫斯科仲未有公開證實他的情況。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對記者說，他無法澄清有關蘇羅維金的情況，並且表示記者應該是聯絡國防部。上個星期六，蘇羅維金在一段視頻上露面，敦促瓦格納集團停止任何反對軍隊的舉動，返回自己的基地。美國伊朗問題特使馬利星期四表示，有關他的安全背景許可正在接受審查，並且表示他預計相關的調查將會順利而且是很快地結束，同時他開始休假。馬利表示他是被告知他的安全許可正在接受審查，他是未有得到任何進一步的訊息，但是他預計有關的調查將會很快地得到順利解決。這個證實了美國新聞網站較早時候的報導。他還補充說，與此同時他正在是休假。較早時候，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馬利正在休假，但是沒有說明原因或者是休假幾長的時間。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缅甸的网络犯罪集团目前针对全球的受害者。另外，我们也会提到就中国经济进言被指炒作最赚钱财经作家吴晓波遭到禁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寻求和中国和平共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6月28号表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竞争激烈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并指出华盛顿在经济上并没有和北京脱欧，去年的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不会消失的，我们也都不会消失。布林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法。在布林肯结束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的几日之后，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并没有明确的终点。鉴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处于优势地位，并能够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布林肯的讲话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未来几个礼拜访问北京之前发表的。他强调，尽管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等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扩大。去年我们和中国的贸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我们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1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布林肯说，他还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只会影响到在中国营商的极少的属公司。耶伦警告说，与中国脱欧会带来经济下行，并呼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美国官员都面临着批评人士的尖锐质疑，批评人士希望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个星期，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呼吁华盛顿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直至到北京政府帮助消除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流动。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星期二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克里表示他将会推动美国公司离开中国。 中國唔單止係一個競爭對手，共產主義中國係敵人，呢個係我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面臨嘅最危險嘅外國威脅。佢話，布林肯上個禮拜喺北京表示，美國對中國喺台灣開合嘅軍事挑釁感到關注。民主自治嘅台灣目前正計劃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布林肯仲向中國重申，美國仍然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嘅做法，期待和平解決兩岸分歧，唔支持台獨。喺6月28日星期三，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問布林肯點解華盛頓唔能夠肯定地向中國傳達，如果中國使用脅迫手段，我哋將會支持台灣。布林肯回應話：我認為唔單止係我哋嘅話語之中，而且喺我哋正在做嘅事情中，我哋都係支持台灣。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哋有一項長期嘅政策，即確保我哋能夠採取必要嘅行動嚟到幫助台灣自衛。布林肯補充話：中國自2016年以嚟部署部隊舉行演習同埋導彈試射，對台灣施加經濟脅迫，以及將台灣從國際體系中剔除嘅努力，與維持現狀背道而馳。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美國承認但並唔認可中國嘅立場。美國國務院表示，喺華盛頓嘅一個中國政策之下，美國對台灣嘅主權唔持有立場。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華盛頓報導。
近日中國多位網紅喺經濟不景氣下遭到微博禁聲，包括號稱擁有超過400万粉絲的吳曉波，微博點名譴責這位當紅作家炒作失業率等負面訊息，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同時，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則以高姿態宣布自己以盈利為目標進入中國股市，外界關注中國當局會否為了刺激經濟，以大風向為目的刻意製造輿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疑似遭封殺的吳曉波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曾經出版多本暢銷書，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書之一。這位號稱擁有超過470万粉絲、有中國最賺錢財經作家之稱的紅人，他的微博個人帳號遭到禁言，而他經營的財經吳曉波頻道亦都暫停更新。據微博官方通報，吳曉波和另外兩名網紅通過炒作失業率、散布抹黑證券市場發展等負面有害信息，發布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內容，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受到禁言處置。吳曉波近期在他的個人頻道曾就中國就業問題變得嚴峻發文探討，而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他對中國樓市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呼籲當局盡快對房地產稅和產權到期問題作出具體安排，認為只有救房市才能夠救內需。另外有多篇文章亦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悲觀，其中一篇文章形容，當今中國的商業世界中，曾經的那一股精氣神似乎是不見了。這些作品的原文目前已經全網下架。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吳曉波近期的言論並未出格，他之所以被禁聲，原因可能很簡單。
這些內容顯而易見跟這個敏感內容沒有。
金山說，這些文章的內容顯而易見跟所謂敏感內容是沒有關係的，當局對他的禁聲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經濟、股市的負增長、生產的不景氣、失業率上升，都是屬於不利於正面宣傳的訊息，肯定是因為這些方面的訊息，吳曉波才會被禁言。其實他發表的一些言論、觀點、方案都是治標不治本，亦都沒有觸及到真正的核心問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 YouTube 頻道《樂哥南方浪》的負責人樂哥說，以敢言見稱的吳曉波粉絲眾多，反映他的觀點是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再结合现在眼下体制内的官员学者的说法，其实
骆哥话，如果再结合埋眼下体制内学者官员嘅讲法，其实吴晓波近期一系列嘅文章应该系非常明确咁点明咗中国目前所处嘅状态，亦即系精气神需要大幅度提升，尤其系李强喺应该救经济嘅时候，应该系更为雷厉风行。其实是这些学者官员在这里进行倒逼中共高层采取行动。今次并非吴晓波首次被社媒禁声，去年六月他的个人微博账号亦都曾经被禁言，公众号无法被搜索。当时外界猜测吴晓波之所以惹上麻烦，同他发文提到中国科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和美国苹果相比有天渊之别有关。岳哥说，事隔一年，吴晓波再度卷入漩涡，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未能够就经济形势取得共识。
雷霆万钧的态势呢，还是说再等一等看一看，因为根据李强的说法，现在还是
岳哥说，中国官员对于救经济应该是采取雷霆万钧的姿势，定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存在分歧。因为根据李强的讲法，现在还是出现向好的态势，但是专家似乎不是很认同。吴晓波被禁言可能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微博是比较早出现的中国社交平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减压口。吴晓波的粉丝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草根阶层，有时可能在线下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吴晓波被微博禁言的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6月26日高姿态地宣布自己正式进入中国股市。他在个人微博上透露已经为自己开了一个股票账户，又说近来股市行情不好，他虽然亦都为股民着急，但是缺少切身感受。从今往后，他加入中国股市，一起经历市场行情的起落涨跌，成为中国股市悲喜交错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能够盈利，而不是成为新的韭菜，亦即是被收割的股民。胡石俊明确表示，他没有额外信息渠道，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互联网。他会边炒股边学习，力争交少啲学费，力争令到股市收益超过银行利率。他又提到，中国振兴经济同消费有必要同振兴股市信心结合起嚟，令到二者良性互动，相互激励。YouTube 频道岳哥南方浪嘅负责人岳哥相信，胡石俊作为资深传媒人，今次以身作则是经过深思熟虑。
中国媒体的话，上接天线，下接地线。那么上接天线，他就知道。
岳哥形容中国媒体上接天线，下接地线。上接天线指的是胡石俊知道现在楼市不景，股市亦都是哀鸿遍野。官方显然是希望提振股市，因为股市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寒暑表。而讲到地线，胡石俊的粉丝群当中有很多人炒股炒到意兴阑珊，对于自己真金白银减少了是感到不满的。一个天线一个地线，胡石俊在中间将火把燃烧，他显然是双向都有考虑到。经济评论员金山就相信胡石俊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基于个人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必要去做一个股民。
金山
话
可以肯定
的
是，胡石俊冇必要去做股民，特别是当下股市咁低迷，喺呢个时间段进入股市嘅人都系非理性噶，除非系佢知道内幕消息。所以胡石俊呢一个行为本身就系反常噶，咁样就有可能牵涉到佢另一个动机，就系大风向。金山将胡石俊和吴晓波的遭遇相提并论，认为日后即使是非政治领域，当局制造舆论的手段亦都会层出不穷。
在 经济、财经这方面，
金山话喺经济、财经等方面，将来确实系需要推出引导性嘅舆论，引导一啲正面、永远系繁荣嘅增长嘅信息。就好似某产几千斤，都系属于大风向，属于舆论嘅引导。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在泰国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网上诈骗和金融欺诈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贩运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据美国之音记者英莹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些团体已经被中国当局赶出了中国，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展开活动。尽管该报告将它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犯罪飞速的增长。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詐騙和欺詐，現在正在針對全球受眾。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研究主任簡森塔沃爾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這份在星期一6月26日發表的報告題為《犯罪頑疾在東南亞蔓延》。報告指出，這些曾經主要參與非法網上賭博的犯罪組織，現在開始使用一種稱為「殺豬盤」的新欺詐形式。塔沃爾說，這些騙局被稱為殺豬盤，因為它的目的是在這裡宰殺目標之前將它養肥。他補充說，他們正在對美國國民以及來自歐洲、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人犯下罪行。塔沃爾解釋說，這種類型的騙局起源於中國，實施詐騙者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與受害者在網上建立深厚通常是浪漫的關係，試騙者會介紹某種形式的投資計劃，並繼續誘騙受害者，為人留下可能會產生巨額回報的印象。一旦騙子確定受害者已經投入自己的所有財務資源，這個時候豬就會被宰殺，也就是說騙子就會帶著錢消失，從而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深深地傷害受害者。在緬甸，這些騙局是在與泰國接壤的克倫邦新建城鎮水溝谷進行的，該鎮是過去幾年建立的自治開發區。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那裡至少有17個不同的犯罪區，現在僅在緬甸和泰國接壤的莫艾河沿岸就有大約500萬平方米用於犯罪辦公空間。該地區是由中國犯罪投資者與當地邊防衛隊合作控制，邊防部隊是緬甸軍方控制下的克倫少數民族的民兵，不單止是在水溝谷這裡，整個地區正在轉變為一系列犯罪的飛地。塔沃爾說，這份由克拉普和塔沃爾共同撰寫的報告描述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工人離開該地區並返回北京之後，犯罪集團怎樣以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工作來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者，然後將他們跨境販運到網絡奴役系統中從事金融詐騙計劃，很多網絡奴隸受害者最終都來到水溝谷。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來自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被承諾提供高薪酬工作，但當他們到那裡時就發現情況大不相同。水溝谷是緬甸泰國邊境上的一個大型非法賭博城鎮，最初是由亞太國際控股集團開發，該組織由中國關鍵罪犯余志剛領導。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余志剛和其他跨國犯罪分子與當地邊防衛隊勾結，從緬甸軍政府支持的部隊獲得土地和支持。報告稱，在2022年余志剛被捕之後，邊防衛隊控制了這個龐大的犯罪帝國，大大增加了他的財富和權力。最初這個由邊防衛隊和這些中國犯罪組織組成的邪惡聯盟，參與建設城市來舉辦非法網上賭博以及主要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欺詐行動。譚玉爾說， 有30多个国家的国民被贩运到莫艾河沿岸的那个地区。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据新加坡海峡时报估计，约有1000名马来西亚人被迫在水沟谷工作。据印尼外交部称，印尼驻仰光大使馆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在5月从该边境城镇赎回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为安全起见，希望匿名的接近边防卫队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20名获释的印尼公民每个人向边防卫队支付了大约$8,500的赎金。据菲律宾外交部称，8名被迫充当网络奴隶的菲律宾人亦都在2月获释。这些人是在网上招募的，在泰国从事客户支持工作，但是他们被带到去缅甸，被迫對受害者實施投資加密貨幣詐騙。菲律賓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犯運受害者當中亦都有細路仔，一名在水溝谷工作的16歲緬甸男童通過電話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的經歷。水溝谷有很多電腦車間建築，每棟建築物約有200名員工。他說，我被要求每日早上8點到晚上8點在電腦面前工作，每日以固定的速度執行網上金融詐騙計劃，如果沒辦法以指定的速度完成任務，工資將會相應減少。我們創建了虛假的網上購物網站，假冒亞馬遜和蝦皮購物，來到欺騙和竊取網上購物者的金錢。我們還創建了網上遊戲來到欺騙和勒索玩家。他說，中國的作用是雙重，即是肇事者方亦都是受害者方。塔沃爾說，中國已經參與打擊其中一些犯罪網絡大約20年了，因此你們已經看到主要與中國有關的跨國犯罪分子被趕出中國，卻能夠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內繼續犯罪。中國表示，他們一直在同緬甸軍政府合作解決邊境地區的犯罪活動。5月2日，中國外交部長秦剛訪問緬甸，並且在首都內比都會見了軍政府大將敏昂萊。中國外交部網站在會面後的第二日發文稱，秦剛敦促緬甸當局採取具體措施打擊網絡欺詐，與各個部門協調努力，繼續推進中緬泰聯合作戰行動，及時營救被困的中國公民。然而，塔沃爾警告說，軍政府根本沒有政治意願和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應軍政府要求，泰國地方電力局在6月初切斷水溝谷的電力供應，但這個行不通的。塔沃爾說，因為他們在那裡有發電機，而且犯罪活動仍在繼續，因此雖然中國試圖實施某種鎮壓，但他實際上在緬甸選錯了伙伴合作，緬甸軍方根本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5月31日，緬甸國有刊物《全球新光》稱，中國和緬甸正在合作打擊跨國犯罪。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詐騙集團的強迫勞動和網絡奴役問題不單止緬甸是一個問題，而且正在深深植根於整個東南亞，並且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轄區。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這方面發揮全球領導作用。他繼續說，東盟成員國如現任輪值主席國印尼和馬來西亞最近為制止這類跨國犯罪做出努力，建立一個不具約束力的論壇，稱為巴里進程。該論壇成立於2002年，旨在打擊非法移民和人口犯運。然而，緬甸是反應能力最弱的地方。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真是非常複雜的問題，糾結於這些國家之間。一些國家呼籲做更多的事，而其他國家的政治意願則較少。塔沃爾說，就緬甸而言，幾乎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的任何政治意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英營內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上海異議人士、人權捍衛者桂孝龍因為批評造成巨大次生災害的中共極端防疫政策和民怨四起的上海封城而再度被控尋釁滋事罪。案件在較早前的6月21日在上海浦东法院開庭。一些海外中文传媒和自媒体予以关注，桂孝龙亲属和知情者都说，开庭两日前法院才告知桂孝龙违反必须提前3日告知开庭日期的相关法律，辩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延期开庭。庭审在主审法官坚持进行几十分钟之后草草收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未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没办法完成调阅案卷，亦都不准许律师复印， 就連質證或者係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嘅程序，亦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知情人士仲指出，桂孝龍當庭表示，佢亦都係臨到開庭之前先至被告知，隨即提出延期開庭請求，未被准許，因此佢拒絕出庭，但被強行送到去法院出庭。佢話當事人開庭，亦就係要提前話俾佢聽，何況佢喺看守所，隨時就可以將傳票傳俾佢。但係咧，直到前日都唔知道要開庭，琴日就將佢突然拉過嚟開庭啦。佢拒絕話我唔去，佢就話你突然開庭係違反法律㗎，我一啲準備都冇。佢申請延期，嗰一邊又唔同意，就將佢強行拉過嚟開庭啦。喺呢一種情況之下，知情人士指出，辯護律師同埋當事人桂孝龍都當庭提出延期開庭嘅要求，但唔被主審法官採納。而且桂孝龍之前寫嘅一份自我辯護詞遭看守人員搜身之後沒收。佢話並且為自己寫辯護詞噶，就好似嗰個丁家喜佢哋一樣。呢啲嘢結果咧就被佢哋收走咗啦，唔准佢寫呢樣嘢。然後佢就係兩手空空咁去到法院。哦，嗰個係佢自己講噶。佢喺法庭上話：我係被強迫拉過嚟噶。佢話根本就冇俾時間我，我申請延期，結果就唔同意啦。六月二十二號喺德國嘅傳媒人人權活動家蘇宇彤發出推文話：被告人及辯護人申請合議庭及公訴人迴避，亦都被駁回。辯護人隨後提出嘅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要求對桂孝龍本人及女友嘅陳述因存在恐嚇、虐待等情節，唔能夠作為本案證據。呢個要求公訴人及合議庭給予實際支持，本案嘅延遲證據均不作為證據喺法庭上展示。桂孝龍嘅父親年近八十嘅桂興華表示，完全支持個仔作無罪辯護。佢對美國之音話：佢同桂孝龍嘅姐夫作為被告人親屬出席咗呢一次庭審。桂孝龍同埋佢嘅辯護律師喺法庭抗議庭審安排，同埋當局對被告人嘅起訴唔符合法律程序，定喺九點半分開庭，結果拖到十一點鐘先至開庭，唔到十二點鐘咧就宣布休庭啦。佢話違法、偽證。唔符合法律程序，一個起訴亦都唔符合法律程序，公安機關違法，法院宣布休庭。一位知情人士對美國之音話：法院喺好早之前咧就曾經告知辯護律師六月二十一號開庭，過咗幾日又告知取消開庭，六月十九號卻宣布恢復翻原定日期，即係六月二十一號開庭，並冇依法提前三日告知開庭。令到律師措手不及，連案卷亦都嚟唔切去閱讀，唔准律師複印，就連質證或者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嘅程序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流亡荷蘭嘅活動人士林新亮對美國之音披露，開庭前一日，上海浦東新區國寶將一維權人士帶到去當地派出所關押，到去第二日下晝先至釋放，以防佢前往法院旁聽桂孝龍案庭審。國保人員仲通知該維權人士嘅聘請單位對佢嘅工作造成影響。據了解，桂孝龍嘅未婚妻安女士，南韓人，由於擔心人身嘅安全，已經翻到去南韓啦。據美國基督教人權機構對華援助協會嘅介紹，從事科技工作的桂孝龍曾經是上海外資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精通英語、德語等，生活中仲能夠用日常的韓語、日語交流，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精英。這個是桂孝龍第二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起訴受審，上一次他因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而被捕判刑坐監三年半。桂孝龍倡導的廁所革命發端於2018年， 不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提出的投入巨资改造升级中国各地公共厕所的同名建设工程。2018年中国一些地方相继爆发伪劣疫苗毒害儿童的丑闻，该事件导致民情激愤，很多受害家庭推动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厕所革命，即是在儿童医院的厕所的隔间内书写推翻中国共产党或者打倒中国共产党等文字，而同一时期的网上传出了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面出现了类似标语的图像。网传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等口号。桂孝龙当时在网上发文呼吁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厕所革命，并且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用马克笔书写抗议标语和反共口号，其中就包括了大病治不起、集叛狂杀弊、修宪罔称帝、苦难何时不打倒共产党、还政于民、结束民众苦难、推翻习核心、拒走文革路等字句。桂孝龙的推特账号自我介绍一栏至今仍然写有既为民请命，今受惩罚，何惧牢狱。2022年4月份上海执行习近平当局执意推行的极端清零防疫政策实施全面封城期间，桂孝龙在微博、微信、推特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转载及关注。请命书呼吁上海当局停止极端的动态清零措施，减免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向因过度防疫致死的民众进行赔偿，给予居民发放补贴和救济金，释放因发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2022年6月4日海外89学生主办的年度青年中国人权奖被授予桂孝龙。同年8月份，桂孝龙实名自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亦就是现在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预请李书记介入个案，准他回家探视年近80岁的父母，回乡办理社会保险卡。同一封信仲对上海前期的过度防疫政策提出了问责的。之后没多久，桂孝龙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上海控方的起诉书称，2022年4月到8月期间，被告人桂孝龙在境外社交软件推特上大量发布或转发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而且在本案取保候审期间仍然多次发表或转发大量虚假信息。起诉书以被告人属于累犯为由，要求法庭对桂孝龙从重处罚量刑。有法律专家认为，桂孝龙的上述遭到起诉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是从于基本的人道考虑。去年6月份的下旬，桂孝龙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历时近三年的过度防疫严厉清零拖垮了中国的经济，失业大军每年递增，社会矛盾频临爆发的极限，他担心当时极权当局的管控模式发展下去，中国会很快进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说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火药桶，中国半年之内亦将会成一个火药桶，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于社会的管控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他在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并不是关注民生，并不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他关注他的长期执政，他要达到他的长期执政就必须使用那种极端的管控模式。有观察人士指出，桂孝龙从呼吁民主人士响应厕所革命以隐藏的方式去表达抗议，到公开企出来为民请命和实名发公开信向中共高官问责，都实现了一次个人浅行公民权利模式的转变。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的中国公民对当权者的监督问责行动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桂孝龙案件的庭审结果备受社会瞩目和舆论关注。2018年厕所革命之后，质疑抵制 和反抗北京領導人習近平推行清零政策和貪戀權力強行連任的人物和呼聲不時都在中國各地出現，其中包括了公開企出來的深圳羅湖舉牌抗議人士，2022年1月份北京四通橋掛橫額抗議的彭在洲，2022年10月重慶超人哥和中國多個城市以至海外多間大學校園的白紙運動抗議群體，2022年11月到12月鳥巢體育場一高塔上揮動美國旗和標語拋殺要求民主自由傳單的抗議女士，2023年6月份6月22日網傳圖片顯示北京大學出現一名年輕抗議者高舉著廢絕一黨極權擁抱多黨制度的標語牌，身旁擺放了另一白紙板上印有民主革命始動風雷鬧革命的標語，有消息指該單獨行動的舉牌抗議者被迅速保安帶走。上述抗議者當中，除網名彭在洲的彭立法和幾名白紙運動參與者之外，其餘被捕抗議人士的下落至今都是無從尋找的。有關當局嚴密封鎖上述具有震撼效應的突發新聞事件的任何消息，官方傳媒對此集體鴉雀無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較早前在加州的一次籌款會上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獨裁者相提並論，拜登的言論被認為是典型的拜登，他的言論為他自己、為他的行政當局、為中國當局、為外國領導人帶來難題，亦都為報導中國新聞和美國新聞的世界傳媒記者帶來難題和機會，但這種難題和機會顯然和中國記者無緣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50幾年前開始從政並且成為美國國會議員以來，拜登經常以口沫遮攔而著稱。在星期二，在拜登作為美國總統說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是獨裁者造成外交風波成為國際新聞之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專門報導白宮新聞的資深記者海拉圖什說，這個是一向這麼典型的拜登 Vintage Biden。在英語世界 ,vintage 這個字本來是指舊的酒，它當形容詞來用就是指和舊的酒一樣令人熟悉、令人喜愛或陶醉，但又可能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老一套。拜登將習近平和獨裁者相提並論並且由此引起的外交風波會怎樣平息呢？是否會對今後的美中關係產生深遠影響？各方的觀察家現在還不清楚，但他們大部分都認為拜登今次口沫遮攔為他自己、為他的政府、為中國當局亦為外國領袖帶來難題。在過去的幾年裏面，美中關係持續緊張，拜登總統本人和美國政府反覆表示願意為了世界和平和經濟繁榮緩和和中國的緊張關係。在拜登有關獨裁者的言論發出之前，美國最高級別的外交官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剛剛訪問過北京，並且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習近平亦在會面當中表示願意和美國緩和關係。日本共同社6月22日从华盛顿发出报道，解说了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所凸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对这一则发言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亦苦心谋求应对，很多人担心拜登的言论可能损害布林肯国务卿访问中国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机会。而同時，拜登在來年要競選連任總統，有必要顧慮國內對華強硬論，所以正在竭力謀求平衡。拜登口沫遮攔說習近平是獨裁者，從而給他拜登自己和他的政府造成問題，亦為習近平和他掌控之下的中國外交部和中國官方媒體造成大難題，令到中國當局顯然不知道應該對中國公眾說什麼才是好。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其他国际媒体注意到，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拜登的言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说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节、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政治挑衅。但是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以及中国媒体对拜登的言论以及中国抗议实行掩盖。拜登总统口沫遮拦，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导致外交风波，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经常批评拜登总统以及拜登政府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就表示拜登的言论没问题。据美联社报道，鲁比奥说这个是对中国的政府体制的适当表述。在澳洲，澳洲天空新闻电视台就报道说，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所长彼得詹宁斯说，拜登的相关言论是美国总统罕见地将说话讲啱了。詹宁斯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说，习近平假如不是独裁者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是他的领导方式。詹宁斯及其他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显然是指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当局将人权律师实行一网打尽式的集中抓捕和判刑。在新疆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实行人权团体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强烈谴责的种族灭绝政策。为同美国斗争而拘捕两名加拿大人作人质等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措施。怎样去应对这样的中国？怎样去应对和称呼习近平这样的中国领导人？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里面显然是被迫要和中国和习近平打交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领袖所面对的难题。美国总统拜登的口沫遮拦凸显出这种难题，而拜登的口沫遮拦亦使到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躺枪。当今中国网民经常用的语言当中的所谓躺枪，是躺住中枪的缩略语，指的是一个人无缘无故无厘头亦遭受到损失，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句说话，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显然是躺枪了，因为他在即将访问中国并且有可能会会见习近平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导致自由世界记者也去问普希金斯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导致他显然是难以应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专门报道亚太地区新闻的媒体海峡亚洲新闻 CNA 是这样报道了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的艰难应对的。新西兰总理星期四6月22号在下个礼拜即将访问北京之际说，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将习近平等同独裁者。在被问到他是否同意拜登对这名中国领导人的评价时，克里斯普希金斯说不同意，他并且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报道又说，下个礼拜普希金斯将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中国会见习近平，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首名新西兰总理访问中国。同西方盟友比较，新西兰在过去明显对中国批评得更少。新西兰出口收入接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从而使到新西兰成为最依赖同北京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在过去的20或30年里面，在中国同西方国家批评西方国家及其公司为了利益同利润而无视中国共产党当局专制独裁、压迫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劳工阶级的意见成为一种共识。批评者说，西方国家和公司如此无视是出卖自由民主价值观、出卖良心、丧尽天良。批评者又说，西方国家及其公司对中共的独裁专制经常不单止是无视，而且还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协助。西方国家政府领袖和公司通常会竭力回避或者避免回答这一类的批评意见。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星期四记者会上显然亦是想回避，但是媒体记者并没有放过他。路透社报道说，一个记者问中国人民是否对中国的政治政府制度有发言权呢？普希金斯答话，假如他们中国人民想改变他们的政府制度，那就是他们的事情。拜登总统在公开场合将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称为独裁者，这个是否会给美中关系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但是美联社星期三这篇报道了拜登言论的国内国际上下文，以及拜登行政当局目前的应对策略。 拜登对当今中国的描述大背景是明年的总统选举的竞选已经开始，共和党人指责他对中国软弱，拜登亦正在准备星期三晚在华盛顿为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举行盛大招待，他们的中心话题将为对中国的警惕。美联社的报道又说，行政当局有关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无意收回他讲的说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拜登和布林肯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维持和中国的畅通的沟通渠道。这篇报道又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说，当然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分歧直言不讳，这些分歧包括对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全球性的竞争的看法分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为了权衡盟友的利益，在对华技术管控措施的执行上，对那些和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南韩和台湾高端芯片制造商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在中国的业务，对盟友企业延续豁免许可，被外界看成是美国在和中国不脱欧去风险的供应链布局策略的巧妙之举。但亦都有批评人士认为，咁将会弱化美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压制努力，同时包括美光在内公司的外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报复性销售禁令之下，在中国市场的处境变得复杂和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卡颈战略正在作出微妙的调整。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说，拜登当局计划将继续允许南韩以及台湾的芯片制造商保持和扩展在中国的先进芯片生产。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0月7号发布出的出口禁令，限制使用美国技术或者是美国设备的国际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产品以及是芯片制造设备，但是一些美国以及亚洲的企业当时获取了为期一年的豁免许可。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美国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在这个月一次的产业界活动上面的讲话，美国政府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延长这项的豁免，南韩三星以及台湾的台积电将会因此而受惠。专家指出，美国再次延长对台韩芯片企业的对华出口的投资限免的豁免，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策略的围堵出现的松动。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美国政府并未有放松出口管制措施，但是在试图平衡10月7号的管制，特别是因为那些中国的设施当中已经投入了大量沉没资本的跨国半导体公司有这样的需求。美国召集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及伙伴，限制中国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外国先进技术。刚刚结束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和西方盟友在商业链以及是科技领域方面对华关系的定调，即是不寻求和中国脱欧，但是要去风险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美国的一些盟友在美国的芯片制裁令的规定之下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南韩政府和公司的官员希望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长期政策更加明确，这个不单止是在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禁令的豁免期限问题上，在美国芯片法的补贴问题上，外国公司也有权限在在华业务和投资美国的利益取舍。美国芯片法案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吸引跨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但是同时规定获取美国补贴的公司10年内不能够在中国投资先进制程的芯片。一些批评人士对拜登政府的豁免许可一再延长感到不满。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5月30号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行政当局强化对包括芯片在内的技术出口的管制措施。他说企业都是在努力弱化以及晓过相关规定的出口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冼剑道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当两个大公司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你管控不到技术，你看上去是很软弱。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 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虽然可以理解拜登政府考虑到要顾及那些是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亚太地区盟友的利益，但是美国需要确保这些芯片制品的产品知识产权不会落入中国之手。艾泽尔说，美国必须要同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政府合作，确保这些生产最终产品的最终生产设施，而不是向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实体传输技术技能以及是知识产权的渠道。他说，行政当局不应该永久延续这些豁免，而是应该间歇地对那些进行重审以及是延期。在美国芯片禁令面前，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产业亦都因为一心难求，引起了政府和业界的警觉。人工智能机器人 ChatGPT 的兴起引领了大语言模型的发展，高端 GPU 是这个技术所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设备，这个的领域目前由美国英伟达公司主导。中国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6月13号发表文章警告，中国在由 GPU 等加速芯片建构支持下的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技术正在面临着卡颈的风险。文章说，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产业生态应该是着力于解决目前各家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面临的高端算力技术不可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布林肯国务卿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宣布，美国将提供$13 多亿的额外援助，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残酷和正在进行的侵略中复原。
Recovery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ensuring people have what they need to survive. Recovery is about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Ukraine to thrive as a secure, independent country, fully integrated with Europe, connected to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復原不單只是確保民眾得到他們生存需要的東西，復原是奠定烏克蘭作為一個安全和獨立的國家而蓬勃發展的基礎，讓烏克蘭充分融入歐洲，讓世界各地的市場相連接，讓烏克蘭建立以法制為基礎的民主，讓所有烏克蘭人享有尊嚴、人權，並有機會發揮他們的全部潛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提供的$52,000,000的額外援助將會用來幫助烏克蘭修復它的能源網絡，並用$65,700,000幫助烏克蘭的邊境口岸、鐵路、港口和其他重要基礎設施實現現代化。
We'll direct an additional $100,000,000 toward digitizing Ukraine's customs and other systems to boost speed and to cut corruption. And we'll commit $35,000,000 to help Ukrainian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 through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我們將額外的$1亿用於烏克蘭的海關和其他系統的數字化建設，提高速度，減少腐敗。我們還承諾$3,500,000幫助烏克蘭的商業和企業家提供融資和保險，降低對烏克蘭的投資風險。這些新支持之前，美國已經向烏克蘭的工人和商業提供了$200多亿的經濟和開發援助，並向烏克蘭提供$21亿多的人道援助。
In addition to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Ukraine's long-term efforts to strengthen good governance,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We'll bolster the justice sector and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除了我們的經濟發展和人道援助之外，美國還將會繼續投資烏克蘭的長期努力，加強良知、透明與問責。我們將加強它的司法領域和反腐機構，加強它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傳媒。烏克蘭政府即使在為生存而戰時，在加強這些機構方面取得有意義的進步。布林肯國務卿強調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世界要牢記住烏克蘭為何需要重建和復原。他說，俄羅斯造成烏克蘭的摧毀，俄羅斯將最終承擔烏克蘭重建的代價。 布林肯國務卿話：在此之前，我哋將會繼續與烏克蘭人民企埋一齊，佢哋正在做出最大嘅犧牲嚟到捍衛、重建並重新構想佢哋嘅國家。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